为以色列祷告。祝棚节期间每日灵修并为以色列祷告。编辑小雨。本篇是喜安之光事工创办人三朵拉和克里特普林斯基2024年10月15日所发布的贴文。第一天，为什么守祝棚节呢？神因他的恩惠赐予以色列祝棚节，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棚里。利未记23:43。祝棚节是为了纪念古代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应许之地的旷野旅途中，耶和华神丰足地供应他们，犹如将他们扛在鹰的翅膀上。出埃及记19:4。这位慈爱的天父也同样看顾供应你。要知道，阿爸父深爱并关心着你，他急切地要以慈爱呵护你。在这个震动不安定的世界中，他是你永远的庇护和盾牌。当你降服在他脚前，他借着弥赛亚耶稣丰盛的荣耀供应你的一切所需。尽管在这世上你会遭遇苦难，但你仍要欢喜，尤其在祝棚节中，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在这特别的一周，愿你在天父慈爱的羽翼中得到祝福。你可以搭建或者去参观一座小祝棚，亲自感受与天父亲密的平安。利未记23:42。为以色列祷告，请主慈爱的天父在祝棚节期间为以色列人搭建亲密的帐幕，尤其与那些仍被挟持的人质，还有其他这一年来遭受灾难痛苦的人紧紧相依。约翰福音1:14。第二天，喜乐。守望祝棚节的犹太人称这段期间为我们喜乐的季节，因为这是圣经中唯一一个神嘱咐我们要喜乐的节日。生命记16:13-14，利未记23:40。神渴望你在他的喜乐中完全富足，约翰福音15:11。在吹角节和赎罪日之后，因着耶稣为我们赎罪，我们与神的关系被更新了。来到了祝棚节，你和我要因着他的爱心而雀跃，在他里面与他一同雀跃，来增添天父的喜乐。尽管面临世界的灾难，在这个祝棚节中，我们依然要主动因神而喜乐。再一次，让我们一同喜乐。为以色列祷告，求神在祝棚节期间，借着他的喜乐的盼望，坚强那些心灵破碎并哀痛的以色列人。我们要与在锡安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而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尼希米记8:10。第三天，收获庄稼与感恩。出埃及记23:16中描述祝棚节是一个收获庄稼的节日，要为过去一年来的收获而感恩。凭着信心，我们也要为即将到来下一个季节的收获感恩。如利未记23:40中描述，我们也要以先知般的信心为未来要收获的庄稼感恩，并以棕树枝和美丽的果实、枣叶和香橼当作摇祭献给神。今天你的个人收获或许不是农作物庄稼，然而慈爱天父每一日保守你的身心灵就是你的庄稼，而且弥赛亚已经将你当作庄稼收割， 并集结到他的永久国度中了。也愿你在他的侍奉中得到祝福，在这末日季节中得到邻里的收获，都能成为天国灵魂收割的庄稼。不要为生命忧虑要吃什么喝什么，你天上的父亲知道你的一切所需，但要先求他的天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马太福音6章25节32至33节。为以色列祷告。尽管人为的损失和火箭飞弹破坏了许多农地，愿以色列在这一年中仍有富足的农业收成，也为以色列的经济借着神迹继续维持成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以西结书36章29至30节。第四天，献祭与奉献。祝棚节的其中一个特征是神要他的子民做许多的献祭、燔祭、素祭、奠祭、平安祭和甘心献的祭。神嘱咐古代的祭司要在这个期间牺牲70头牛作为献祭。民数记29章12至38节。犹太拉比教导说，因为70这个数字在经文中代表万国，因此这些献祭是以色列人为外邦人做的牺牲奉献。因此在祝棚节期间守望节日的犹太人会特别祝福外邦人。你是否为此被启发而有感为以色列祝福呢？根据申命记16章17节，但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个人要按手中的力量，照着耶和华你的神赐你的福，奉献礼物。身为基督徒，你可以献上你的身体作为活祭，圣洁并讨神喜悦，成为蒙神悦纳的属灵祭拜。罗马书12章1节。你也可以奉献物质的献祭，或者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中为以色列带祷。祝棚节是一个让你全心全意在喜乐和牺牲中奉献的季节，不但蒙神悦纳喜爱，我想你同样也会喜爱自己的牺牲奉献。为以色列祷告。作为弥赛亚的跟随者，你已经得到了君王和祭司的权柄，为此请为以色列的仆人兼领导祷告，求神让他们得到保守、智慧、力量、恩高和合一的心。请每日充足地为我们献祭。彼得前书2章9节。第五天，安息日的平安。祝棚节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是庆祝特别的安息日，我们放下日常工作，在这一天中与美丽的天堂一同享受安息。利未记23章35至36节，民数记29章12节35节。在安息日中聆听你的救主呼叫你的心，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担负我的轭，并向我学习，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必得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在这个祝棚节中，愿你们单单借着安息在你们心灵的最爱中得到更新，在他的安息中与他一同享受帐幕。为以色列祷告。为在战争疲乏的以色列祷告。 求以色列得着从天而来的平安，尤其为我们的军人、领导、人质和很多无法真正安息的人求平安。以赛亚书30:15。第六天，尊荣弥赛亚的诞生。一些圣经学者相信耶稣大约是在祝棚节期间诞生的，他们的参考点是开始于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怀上约翰的时候，约翰的母亲受孕是在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圣殿做祭司侍奉时受到天使加百列造访后发生的。撒加利亚是按着班次侍奉的，侍奉班次是按着历代志上24-28，所记述的根据家族来排的，因为他被列在亚比亚分支，所以他是在6月底和7月初时结束侍奉，回到伊丽莎白身边。路加福音1:5、13-19、23-26。当玛利亚受孕怀上耶稣时，伊丽莎白已经怀孕6个月了。这就意味着耶稣大概是在冬天时受孕的，大约是在修殿节期间。9个月后正好是祝棚节，如果耶稣真的是出生在祝棚节期间，这就解释了与传统的耶稣冬季诞生有关的一些难题。也许当约翰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14时心里想到的是耶稣诞生在祝棚节期间，当我们不能很确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时候，祝棚节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时机来庆祝他的诞生和永生的礼物。这是个把荣耀归给至高神的美好时光。为以色列祷告，求天父继续柔软以色列人的心，转向他，并打开犹太人的眼睛，认出他就是弥赛亚。哥林多后书3:14-16。第七天，伟大的救赎。祝棚节的第七天被称为伟大救赎日，在古时的以色列精心设计的为新的一年祈求雨水的仪式，就在伟大的救赎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雨水代表了祝福。耶稣那个世代的犹太人把丰沛的雨水和活水与弥赛亚的降临联系起来，因此伟大救赎日是为属灵和自然界的雨水祷告。这也使我们进一步地明白了耶稣对人群所宣告的节期最后一天，也是整个节期的高潮。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正如圣经所言，信我的人从他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7:27-38。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被祝福得以喝不断涌流的圣灵的活水。于是当你见证了伟大救赎日时，那涌流的活水就能借着你流到那些口渴的人。为以色列祷告，祷告天父上帝对以色列的盟约的恢复完全成就，正如以西结书36-37预言那样，我们的枯骨复活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我们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回到应许之地，我们被清水洒净，从我们的罪中被洁净。第八天，第八日严肃会。第八日严肃会可以看作是从神而来的一个额外的礼物，为祝棚节庆祝活动画上一个甜美的句号。 第八日，你们当有筵束会，任何劳动的工都不可做。民数记29:35，火祭是要求献上的，但是没有给出其他的指示。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一天按照传统是我们所熟知的欢庆妥拉日。去年10月7日悲惨事件发生那天就是欢庆妥拉日。虽然欢庆妥拉日与去年的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这一天为着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而向神献上感谢。我们可以把我们对他全备的道路缺乏了解作为牺牲的祭献上，并在迷惑的时候选择相信他。我们可以期盼他再来的充满盼望的祝福，就是当他全然公义，带着属天平安和喜乐公义的设立帐幕在我们中间。当弥赛亚再来时，不只是以色列，全地都要庆祝祝棚节。上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所有剩下的人要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撒迦利亚书14:16，在那时我们将陶醉在爱的神圣光辉中。与此同时，庆祝祝棚节可以作为是对未来的荣耀的一次大型彩排。愿你们得着丰盛的祝福。为以色列祷告，祷告这场开始于去年欢庆妥拉日的战争可以迅速和胜利的结束，请求神安慰那些在这一年的战争中失去所爱的亲人的人，祷告那些被抓为人质的人速速得自由。诗篇第2和83篇。